几乎每堂在讲证言的时候，出去的时候都有人说，哎，牧师你在讲我，弟兄姐妹们，我不可以同时讲这么多人啊。这你读真言的时候，真言就在讲你。我心中没有人的。不过当我在读讲真言的时候，坦白说，讲真言就会得罪人。讲福音，讲耶稣的道理，有时候还不会。不过来到真言的时候，差不多每一堂都有我可以讲你的事情。不过弟兄姐妹，我不是了。我们在讲真言，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到大纲和平时一样，我们夹在这周刊里头，所以。神很看重我们的情商，英文叫 EQ。我们华文我们喜欢注重我们的孩子的 IQ。小时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都跟这智商有关系的。怎么补习中文啦，怎么补习英文啦，怎么补习数学啦。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家长，哎呀，我补习我的孩子叫他讲话很有智慧。有人这样吗？没有的。最重要的是小六会考成绩，最重要的是 AO 水准成绩，最重要的是 A 水准成绩，怎么说话怎么做人不重要的。不过现在就姐妹们，上帝看是恰恰相反，上帝很看重我们的言语，不然的话圣经不会这么多言语的教导。坦白说，当我去搜索这真言的时候，我太多经文了，我都不知道怎么选，所以最终我们只能选这段话，我们再从这段话慢慢做一点扩展。所以如果你看在一个幻灯的话，今天我们已经来到这第五堂，我们要来谈沟通。有什么东西，有怎么样的沟通呢，比珍珠更加的宝贵。这也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不过如果你看这个大纲下面有个空白的这个框框，这是给大家填写自己的问题。所以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很好的问题，他说我们如何分辨认识自己的罪？我们如何分辨认识自己的罪？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什么是罪？在基督教我们用这个字罪用很多，不过到底什么是罪？这是我们在慕道班上的课，到底什么是罪？很多人以为罪就好像这个荧光幕上的这张图画，那个是那个目标。我就拼命的射，有时候我的箭达不到那个目标，不过偶尔，哎呀，中了那个目标，只是很少会在那个红心，或者在这里图画里头是那个黄心。现在就觉得这不是圣经看罪而已，这只是一个角度，一个角度，还有多两个角度。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下一个点击的话，你发现有时候那些箭头呢就丢在地上。有时候那些箭头你说哈，那边谁说要那边，那边不行吗，我就射那里。这叫做罪。罪叫做什么？罪叫做叛逆， rebellion， 叛逆。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叛逆过，到了现在我们还很叛逆。在听到的时候可能你心中还在叛逆，谁来管我怎么讲话，我要怎么讲话就怎么讲话。其实你知道吗，在神的眼里，你要么就是把你的箭丢在地上，要么你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射。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所以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下一个幻灯告诉你和我，神说你要认识你的罪，你不要去理你头自己找。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自己找进里头的时候呢，我们会给自己很多借口的 excuses。我们是借口大王啊！哎呀，我犯罪因为都是某某人、某某事情、某某情况你不要去里面找，你找不到的。你的标准会上会下的，起伏不定。那你说我怎么认识我的罪呢？你看诗篇里头的诗人怎么说？诗人说他有神的话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不得罪神。不过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的话，那我们会得罪神。如果你抓住你自己的话的话，我可以担保你，你会得罪神的。你甚至在天天在得罪神，时时刻刻在得罪神，因为你没有神的话。所以如果你看这诗篇十九篇的话，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诗篇十九篇告诉我们上半段告诉我们这普遍的启示，就这大自然，下半段告诉我们神的话语，特殊的启示。所以世人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洁的，是存到永远的。真的东西可以存到永远， 假的东西一下子就过了。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所以世人就问，谁能明白，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没有人知道的，除非你用这本书，你用神的话来认识你自己的罪。那过后你看诗人就有一个祷告，那祷告很好，那祷告分三部分。他说，第一，神，我求你赦免我那隐而未现的罪，在我心里人都看不到的罪，求你赦免。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拦阻我，不要让我去犯罪。第三个祷告，他说，不要容这个罪来捆绑我，来辖制我。这是世人的祷告。当世人走进圣经的时候，世人知道认识自己是个罪人。当你走进社会的时候，社会说，哎呀，谁不讲骗话，每一个都讲骗话，没事讲。当你走进圣经的时候，圣经说不能讲。当你在讲骗话的时候，你在大大的罪神，你在犯罪，你在做神很讨厌的事情。社会接纳了又怎么样？上帝讨厌的要死，英文神圣经说 detestable， 讨厌的半死。所以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下一个幻灯主耶稣自己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走进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你，你和我的心好像一个大大的储藏室啊，不是你和我政府租的那个防空壕，那个 bomb shelter， 不是啊，那个太小了。你和我的心里呢，是一个大大的储藏室。你说储藏了什么宝贝？储藏了这些红色的宝贝，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拿掉呢？如果你没有神的话来取代这乱七八糟的东西的话，那你心里所想的，耶稣说你口里会出来的啊，这就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怎么管呢？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他话语让我们做一个智慧人，做一个智慧人。所以我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我的校训是这样的啊，读给大家听，才八个字啊，我去一个华校啊，去个华校。所以校训说，立德立功，化愚化顽，愚顽 folly。 所以我去中医的时候，我就讲校训，化愚化顽，立德立功，我明白这学校要我拿好的成绩，拿好的成绩，什么都是要 A 啊，那个叫做立德立功。不过到底什么叫做化愚化顽啊？没人跟我解释。到底什么叫做愚顽？没人跟我解释啊。大概愚顽就是你拿不好的成绩，你就是一个笨蛋啊，所以要立德立功。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啊。当你走进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你和我什么叫做愚顽。如果你看在一个幻灯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啊，愚顽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愚顽的人，那个 fool 啊，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人。你觉得你什么都很厉害，你觉得大家都听你的话，你在神的眼里只是一个笨蛋而已，没有用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是一个愚顽人。愚顽是什么呢？愚顽是一个道德败坏的，自己做坏事甚至还觉得很厉害啊，真的是一个愚顽人。以前我在初级学院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好像叛逆期终于来了，17岁啊，我持叛逆啊，我持发育也持叛逆。17岁叛逆的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一个愚顽人啊，真的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我做什么？我邀请我的同学们，我带他们一起逃学啊，逃学。有一次呢，学校把所有的门都卡住了啊，那天我逃学的那个洞啊，那个后门其实跟我锁住了。你猜那个鱼丸做什么？这个鱼丸人把一个绿色的那种篱笆啊，把它塌下来了，邀请我整班的同学们出去，我们去对面的这个小贩中心享受甜品啊，这是我。那时候做的时候还觉得沾沾自喜，现在讲的时候都多么不好意思。不过讲到让自己不好意思。又觉得这是一个愚顽人，是七岁的一个愚顽人。在神的眼里，一个固执的人是一个愚顽人。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不过你说凭什么我要改，凭什么我要做。现在就觉得，你知道你刷手机，你刷刷刷一天，你刷七个小时十个小时，这是不对的，这真的是不对的。不过 你说什么？我为什么要改？你凭什么管我的自由？我没有什么权利管你的自由。但是上帝在看着你，他说你是一个笨蛋，你是个固执的人，所以你是一个笨蛋。现在就请我们来这个系列，让我们不要做这愚顽人，让我们听听我的教训所说的，我们来化愚化顽，来化愚化顽。我很喜欢这个牧师叫 Charles Bridges， 他讲的一段话，如果你看这是他的头像，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敬畏耶和华是一种的亲切的崇敬，敬畏耶和华是一种亲切的崇敬。敬畏耶和华是什么呢？敬畏耶和华建立在敬爱和敬重神之上。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怕他的，如果你很看重一个人，你也会怕他的，你怕他不开心，你怕他伤心这就是这个牧师在告诉我们的道理。什么叫做敬畏？敬畏是当我越爱神的时候，我会越怕神。 The more I love God, the more I fear him。 当我越看重神的时候，我会敬畏他的。 The more I honor God, the more I fear him。 这是这位牧师说的话。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年代不是啦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下一个幻灯这是最近奥林匹克开幕典礼，可能有些人没有去看，不过这开幕典礼呢其实让你和我看到这个世界呢，其实再也没有这个字叫敬重、敬畏还有敬爱了。所以这开幕典礼这法国的报章他们有这段话这是那个那一幕的名，那一幕的名。他当然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举办局说这一幕的名字不是我们，但是你得讲，那不是的话，那为什么法国的所有的报章都用这瑟奈河上的最后的晚餐来报道这奥林匹克过后开幕礼的当天的新闻？所以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模仿这达文斯的最后一个晚餐的那幅画所以如果你看中间的那个女生的话她后面有一个光环，那光环还告诉你那独特的人是中间的，所以他在扮演耶稣基督。但是你说这样应该还可以吧，不过亲爱的姐妹们，没这么简单。在这上面的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变性的都是变性的。我不是说变性人是不好的，不过在这里呢，法国政府呢法国的这奥林匹克的举办局呢，他在做一个公开，他在嘲笑基督教，他在讽刺基督教他在藐视神。我们的这个世界不是那敬爱神的世界了，我们这个世界不是那敬重神的世界，我们信这个世界呢会开始嘲笑。所以你可能会说这跟我没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跟你大有关系。为什么？如果奥林匹克开幕典礼可以这样的公开的全世界的嘲笑耶稣基督的话，那你觉得你是耶稣基督的跟班，他们不会嘲笑你吗？会的。一天你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人会嘲笑你的，因着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所以神在乎什么呢？神真的很在乎我们看重他，神真的很在乎我们敬爱他，神很在乎我们敬畏他。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来学一个功课，我们借着我们的言语来敬爱神、敬重神、敬畏神，借着我们的嘴巴，借着我们的舌头。所以雅各说，你看雅各把这个舌头的部位放得多么的高。雅各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觉得你是个挺好的基督徒，但是你不会讲话，你不会管你这个舌头，那其实你的金钱都是假的，都是空的，都等于零。所以这就是上帝多么在乎我们的情商。所以弟兄姐妹，你怎么跟你的妻子说话是很看重的，而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另外一半说话，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孩子们说话，我们怎么跟弟兄姐妹们说话，明天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同事们说话。在神的眼里，他说如果你真的是看重聚会，如果你这么看重我的话，你跟这些上面的人不一样的话，那请你注意你讲的话。 Watch your mouth， 请你勒住你的舌头， Bitter your tongue。 这是神告诉我们的。 如果你这么的虔诚，如果你每个主日这么的看重崇拜，如果你每个周二这么的看重祷告会，那么看重你的舌头， Watch your tongue， 看重你的舌头。所以就这样，我们今天来操练，我们来 cultivate， 我们来操练。我们第一个要操练的是什么呢？我们来操练一个小心的舌头， a careful tongue， 一个小心的舌头。所以如果你走进这十六节的时候，十六节说什么呢？他说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长修。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做通达人？我中文不好啊，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通达人。可能好像走路走得很顺的人或许。不过感谢主，我们有原文。原文其实它的字是很有趣的。那个字叫做 arum， 它指的是保守的人的 prudent， 保守的人。所以在这里告诉你和我，如一个谁是愚妄的人，愚妄的人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愚妄的人很容易发脾气的。但是一个智慧的人，他是一个保守的人。他会保守他的羞辱，他会保守他暂时的讲法。为什么？待会我们来思想。所以他保守不是因为他怕，他保守是因为他在想到底那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要讲一件事情这事情基本上百分之百，我说百分之百，除了在婴孩室的那个宝宝以外除了在外头可能那两三岁的小朋友以外，可能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位网红我们的网红现在在住医院动手术你们知道谁是网红俊言弟兄。所以我知道在两周多前俊言弟兄他在巴士那发了脾气给人家拍了视频下来。所以当时其实坦白说有好几位弟兄姐妹们发简讯给我，这是你的会友，这是你的会友，你好好去管管他所以就像看到那视频的时候我们会想什么？哎呀，这个。不过如果你是一个智慧人如果你是个保守的人，如果你听箴言怎么说，刚才你们读起因经文的时候箴言这么说，他说你没有听完就给个评语的话，那在神的眼里你是个愚昧人，是个羞辱的人在箴言该起因经文的时候有另外一段话，他说先述情忧的书有理，后来的才查出事情。先述情忧的是什么呢？是的我知道微信已经上亿了是的我知道 Instagram 已经上 million 了我知道抖音已经上了多少了，但这是先述情忧的一分钟而已，他先述情忧了，好像是有道理的。哎呀，那个 troublemaker 那个蛮不讲理的在巴士那里捣乱不过怎么办呢？要像世人箴言这里所说的，我们来指出，我们来忍受这个羞辱 hold for a while。 所以过后呢去找俊言当然俊言一定会说他那一番话，不过先从他开始。所以我确实有去告知俊元，我说俊元可以跟我说一下到底当天发生什么事吗当天每个人以为多数的视频看视频的人以为俊元要上车，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俊元是要下车，他不是要上车我看那很多条的评语在 YouTube 啦，在 Instagram 评语说这个人因着有一个婴孩车在那里他大发雷霆为什么婴孩车占了我的轮椅车的座位，其实他是要下车，他不是要上车。那你说这样为什么会吵架呢吵架的原因是当他车站到了，那司机来到后面，他就把那块铁片翻过来，轮椅都是这样的。所以按照规矩呢是先下车才上车，对吗？我们大体姐不是这样吗我们不让人下车涌进来的人上车的人是很没有礼貌的。所以居然他就倒退。不过谁知道当天他说巴士司机让后面推着婴孩椅的这个妈妈先上车。所以俊元就告诉这个巴士司机说这个危险不能这样做让我先下。所以过后就吵起来了，过后就是那一幕 就 troublemaker， 你就是可能当时是季先生他心情不好，但是可能有人会讲说，哎呀牧师，这只是你听进言片面之词，你说的百分之百正确，因为先述情忧的似乎有理，哎呀是啊是啊，进言好像你是对的。不过感谢主的事情是做两三天后，这个 Tower Transit 巴士公司打电话来跟他道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情况当时有四个摄像头在进出口那个地方，警察也来了，警察拿那个视频来看，过后做调查，过后这个 Tower Transit 给俊言一个道歉。你说我满意吗？我还不满意。所以我告诉俊言，俊言反正你在病床上没事情做，这两天明天开工了，打电话给 Tower Transit， 给我一个白纸黑字告诉我说，让证明说我是清白的。是的是的，我做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时我告诉军人，做错那件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不是你告诉巴士司机先让你先下，不是你拿出他的什么号码，你告诉他说我要投诉你。OK， 没问题，因为这是还可以，还算还可以。不过他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他把整辆巴士给拦下来了。所有巴士里头的人都得下车，所以我问俊勇说，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他说这件事情是我的错，我当时是气疯了我真的不知道不是不知道，他知道这是错的，但是他不管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信拿不到怎么办？还有第三个步骤，我会告诉俊勇，俊勇跟巴士公司说，你的牧师冤枉了你，误会了你，你要带你的牧师去跟巴士公司开会坐下来，我要问巴士公司到底发生什么事。如果巴士公司讲的见证和俊言所讲的见证是符合的话，那弟兄姐妹们至少我们可以查出实情。所以你看到吗？我们都是愚昧人。你问我，坦白说，当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要跟主祷告说，主你要制住我论断俊言的心，我真的很想论断他，但你要帮助我自主，因为我不能，因为我还没有查清真相。不过在这里的有多少弟兄姐妹们已经判断了我就是那个法官，我判对了这个蛮不讲理的要上车他岂有此理，要霸占一个孩子的座位等等等等。其实这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们看到没有，所以人很在乎我们说话小心，我们没有调查完整的时候，我们所以最好去调查。感谢主的是什么呢？感谢主的是，你知道吗？这么多人在俊言后面说长说短，不过很少人，只有我手掌的这几个手指的这几个人，才有这个勇气去问俊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个现实是我们都是很窝囊的，我们很窝囊， we are all cowards。明明知道那个人在副堂，干嘛不走去问他，在他背后讲这么多的话，我们都是窝囊的。第二点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学。我们华人没有人教我们，在年幼的时候没有人教我们怎么讲话的，没有人教我们怎么用舌头的，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要小心的来用这个舌头。这是我们培养的第一个。我们来看我们第二个培养的是什么呢？我们培养的是一个实心的一个舌头， a right full tongue， 一个实心的一个舌头。如果你看这十七节的时候，十七节里头这里说，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弟兄姐妹，如果我给你猜第十七节里头有那个字叫 Amen， 你告诉我在哪里你说哎呀牧师没有嘞，十七节说出真话的显出公义等等，没有 Amen。不过其实十七节的那个真话在原文就是 Amen。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祷告祷告经常祷告 Amen？ 因为弟兄姐妹我说过了， Amen 指的是在这个房间里头的一个物件。这房间的什么物件呢？这两个柱子柱子在旧约 Amen 可以用来做形容词 adjective， 形容什么？形容房子的柱子神要我们用我们的舌头来说可靠的话，诚实的话 啊，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在这基本上这十七节呢，好像一个法庭一样，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种人，一种人是 Amen 的人，他说话是老实的，就好像这个柱子一样可以靠的；另外一种人是虚假的，做假见证的。他的动机是什么呢？他的动机是希望那无辜的变成有罪的，他的动机是希望那无罪的，那有罪的变成无罪的。但是这个 Amen 的人，他的动机是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真的出于那二者。我们经常看到这种做假见证的人。有一天有一个晚上，我还记得，只记得是拜二，因为有祷告会。那祷告会之前有一个小女生打电话给我啊，不在这里的啊，不用猜，打给我，在电话里头哭啊，不是我很惨啊。啊，当然我们也同理心啦，说你慢慢哭，慢慢就，五分钟哭完了，平息下来。我说你为什么这样惨，哭到这样惨？他说我爸爸打我，爸爸好像把我从柔道大高师啊，那柔道大师啊，从几米把我抛在地上，哇，怎么样？哎呀，牧师你要来救我啊，我要死了啊！我说好，牧师，祷告会后来救你，可不可以？他想了想，这么迟啊。啊，不可以的，今晚祷告会我做主席嘞。他说好了，你祷告会完你来救我， OK， 我来救你。给我拉着会洗啊，那天晚上一点回家。所以去他家的时候，那我第一件事情去他的房间看看这个小妹妹。我说哇，你爸爸打你打得这么惨，赶紧给牧师看要不要叫我救上车。你看我的手，我还要睁开眼睛看那个伤口在哪里。然后看到两对，好像用指甲有点挫伤的那个伤口。我说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啊？两米柔道，他打在地上不脚断手断，应该是很严重的嘛。我说就这样多，很痛。我说 OK， 那感谢主了，至少不用叫救伤车。过后我们就叫爸爸妈妈，先诉情忧的似乎有理。爸爸发怒，爸爸在家里暴力来了，那父母亲都在我们五个人坐下来谈，就说哎呀，既然你打电话给我，父母亲也包容他，你说你先说吧。他就讲他的哇，父亲多么的暴力啊，他做什么什么东西啦，父亲头低低了。我就问他父亲，我说请问他讲的事情对还是不对？他说他讲的事情对，但是没有这样夸张，我没有把他从两米抛下来。他说哎呀，牧师，如果我把他从两米抛下来的话，你觉得他的伤就这样而已吗？但是他说他没有跟你讲的事情是之前的事情。然后他之前还有发生上文，他说有啊，从3点钟到6点钟孩子回到家里打游戏，爸爸问他3点钟你要打多久啊？30分钟没问题，爸爸走掉。30 minutes, 3点半你要打的再多30分钟。这30从3点到6点。最后爸爸还没有生气。生气的是谁？生气的是当事人，这个哭的这个小女生。生气到一个地步，他说今晚我就要跟他斗，我要跟他干。他知道怎么干，他知道怎么把这个火山点起来。他就拿他的 iPad 放在饭桌上，这是家规啊，万万不能做的事情。他知道了，当他把这个 iPad 放在这个桌上，一边吃饭一边看 iPad 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父亲一定会被激怒了。最近有点话要说的是这个孩子啊，只是一个少年人，但是他已经知道怎么做假见证，显出他的诡诈。他在电话里头哭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讲，其实这场战争是他引起的，他把责任全部推在爸爸身上，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可能会笑他，不过有多少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十多岁的孩子我们会跟人家讲那我们要对方听的东西，但是我们不会告诉别人说其实真正幕后发生的事情还有这一段我们不要讲。当你不要讲的时候，其实看起来听起来好像什么呢？听起来看起来就好像你在诬告一个人一样。 所以你可以想象为什么真言这么教。真言告诉你和我说，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诚实，我们要真实，我们要培养这个实心，因为这是第九条诫命，神不许可我们做假见证陷害人啊。但是我们很容易做假见证陷害人。想一想你上次投诉你老公完全不完全，想一想你上次投诉你的老婆完全不完全，想一想你上次投诉你的同事啊，同想你上次投诉你的阿兵哥，你的同学，完全还是不完全。现在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实性的舌头，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培养的。来，我们来看第三个。你说要操练什么呢？我们要操练一个好心的舌头，好心的舌头。所以确实是这么说的。你看第十八节，他说说话急浮躁的人啊，是说话没有想到，没有想就说的人，很多说他的刀，他好像什么呢？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真言用把舌头比喻成刀吗？因为弟兄姐妹们，伸伸出你的舌头，你就知道舌头的样子，像一把什么？一把刀啊。这把刀呢，它要么可以做这手术刀来医治人啊，这把刀呢可以做一把武术刀，可以把人给砍死啊。这年头我们怎么用舌头？你的心在哪里？我们是一个骂粗话的时代啊！我们在这边阿兵哥的世界呢，你知道天天粗话连篇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社会。一天你去你的公司办公室的时候，有时候公司办公室也是粗话连篇的啊。但是亲爱的姐妹们，这些粗话连篇呢，好像一把刀一样，会刺死人的，会刺死人的。所以你知道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也是这样讲的。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向弟兄动怒啊，你骂弟兄，他骂什么呢？希腊文叫 moros， 所以听起来像英文的这个字，确实是那个字来的，叫做 moron， 叫做白痴。谁没有骂过人白痴呢？有时候不敢嘴巴骂，心中在骂那个人。但是你听听耶稣怎么说，他说这种人难免地狱的火，你不知道你在犯罪。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罪吗？那你看看你的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天天讲什么话。你舌头讲的是真话吗？你的舌头讲的是好心的话吗？你的舌头可以叫一个人活着，这是启示经文18章那里讲的，生死是在舌头的权下啊。这年头青少年人不是舌头了，是指头啊！我要我朋友死啊，我在他 Instagram 我可以让他死的，我的指头可以让他死的，我讲他多丑，我讲他服装多烂啊，多不时髦等等等等，我能帮他让他死的。我舌头可以让一个人死，我的指头也可以让一个人死。言语是很厉害的，弟兄姐妹们。而神救我们需要我们得生命，但是讽刺的事情是我们信了主过后呢，我们经常杀人啊，经常用舌头来杀人，经常用舌头来点火。但是这不是智慧啊！啊，听听看箴言15章那里怎么说？他说：“为什么我们回答柔和？因为我们要使怒气消息，我要让人降怒，所以因此我的回答是柔和的。”可能有些人想：“哎呀，艾牧师，哎呀，我不管我的舌头，我爱骂什么爱骂什么就骂什么啊，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管不了我啊，我就是要通过我的舌头来做那个勇士。”做那个强壮的人。现在就觉得你知道吗？当你走进圣经的时候，恰恰好相反 on the contrary。 先看箴言 这段话怎么说，16章那里他说：不轻易发怒的人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人强如取城。你说谁比一个能取城的勇士还来得更厉害？上帝说你不容易发怒，你勒住你的舌头，你知道吗？你比一个勇士，一个能启程的勇士还要来得厉害。所以我们这边都要做厉害的人。那亲爱的弟兄们，那我们就做那真正厉害的人。我们来开始来培养，来操练这舌头。这是第三个。我们来看第四个舌头。第四个舌头告诉我们，我们要来说那真理真心的舌头。 我们人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假情假意的，假情假意的，明明这个东西你很不爽，但是说出来的时候是假的。哎呀，这是我最棒啊，吃的最好啊，明明你是饿的半死啊，那你说哦，我吃饱了，今天吃的太饱了，那其实你是假的。就觉得我们要操练的，我们习惯讲变化，这个习惯只会从小变中再变大啊，让我们学习。你看十九节他怎么说？他说口吐真言可以永远建立啊，舌头说谎只寸偏失。你讲骗话，那骗话只是暂时而已。不过如果你讲真理的话，这个真理可以存到永远，存到永远。感谢主在周五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可以去参加这国庆典礼这上次去是10年前。所以还没有去之前，有人告诉我，我也忘了是谁啦，告诉我，黑暗牧师，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天大的秘密，国家秘密。我说哇，我也想听一下国家秘密，我新加坡人没有听过太多国家秘密。他说你有想过吗？59年里头新加坡才下过一场雨。我说哇哇，真的，为什么？新加坡有个秘密高科技的武器可以止住雨水，马来西亚、新山、印度、印尼、巴淡岛都在下雨，新加坡可以不用下雨。我说哇，新加坡科技这么行啊，骗话而已啦，弟兄姐妹们。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你讲骗话只存骗时，拜五那一天我又打伞，我又穿雨衣那科技在哪里？骗话啊，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道理。你可以讲变化，不过变化是暂时的，只有真理是永存的。从这个观念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这花也好，草也好，会枯干的，会凋谢的，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真理是建立的，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最后我们来再操练多一个，第五个操练。第五个操练是什么呢？第五个操练是一个核心的舌头。第20节，他说图谋恶事，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我们有时候我们人很坏的，我们唯恐天下不乱，有时候教会很闷的。为什么和睦的教会真的很闷的？因为不乱。你来教会打听一下，哎，你们这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什么消息。有没有人吵架？没人吵架。有人骂来骂去？没有。哎呀，很闷的。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跟我的马来西亚朋友们沟通的时候，我马来西亚朋友笑我们新加坡人了。他说我们马来西亚人从来不看你们新加坡的政治。我说啊，为什么不看我们新加坡政治？看啦。他说不看的。为什么？因为很闷的，没有打架的。台湾的比较好看，马来西亚的比较好看，新加坡的很笨的，吵架都要规规矩矩的，还要客客气气的，不能拿椅子不能动刀，不能拿桌子的，很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有一种管理的方式，那种管理那种企业管理理念是什么呢？叫做分治法 Divide and conquer。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人？Divide and conquer， 有些老板是这样的，老板跟几个部门的下属讲话的时候，在这个部门老板讲其他的部门的坏话，在那个部门讲其他的部门坏话，让这些部门全部都不和睦。不和睦，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当他们都不和睦的时候他们就会归顺于我，他们都和睦的时候，可能他们要改朝换代，会变天，推翻我这是世界的想法。但是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我们的舌头要合心，要合心，因为我们有一位和睦的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听听耶稣的教导，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使人和睦的人， We are peacemakers, We are not troublemakers。 我们是使人和睦的，我们是那查清真相的，我们是要使人和好的那一位，而不是使人吵架的那一位。教会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来到最后三节我用这个抬头来做一个总结这下一个幻灯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最后要操练的，不是一个舌头，而是一个盼头，看 hope 一个盼头，一种的想法，一种快乐的想法，一种开心的想法，一种最大的想法。那想法是什么呢？现在就讲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第22节告诉我们，说谎人的嘴巴耶和华看了就讨厌，行事诚实的耶和华看了就喜欢。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傻的。是的，世界上人看我们好像有点傻，来操练这些舌头，是社会不会鼓励你操练的，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傻。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做一件神喜欢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你听听看，我们的主在下一个幻灯给我们的话，当耶稣基督他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为什么耶稣是神所喜悦的呢？因为在人类历史里头，只有一位100%老老实实说话的人。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现在就姐妹们，这是你和我，我们跟得成。我们的神来到这地面上，这个100%的义人，这也是你和我，我们要做的事情。让我们来到主面前说，主，请你帮助我，帮助我来操练这些舌头，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借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话语，让我们越爱慕主的律法的时候，让主的律法成为我们的思想，让主的律法在我们的口中，就像这首写诗的人说，在我们的口中是何等的甜美，何等甜美。我们来唱三遍，第二遍的时候我们清唱，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也打印在你们的这个打印在你们的这个大纲的后面，周刊的大纲的后面。